JustPod 招聘启事，我们正在寻找全职声音设计师、平面设计实习生以及行政实习生。关注微信 JustPod， 回复招聘了解详情。现在就来一家播客公司上班吧。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邀请到一个老朋友啊，吴田，中文世界里非常重要的这个拿破仑战争历史大拿，还有是近代战争历史研究者。最近他的那个微博古斯塔夫涨粉非常多，之前呢和他聊过他翻译的那个来自像俄国的军事历史学者日莫基科夫论述19世纪军事技战术的一个作品制胜的科学。在这之前他还翻译过像那个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写那个1812年拿破仑战争的大部头的作品啊，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他还是企鹅欧洲史的译者之一，翻译了应该是企鹅欧洲史的第六卷追逐荣耀。吴田之前呢也来忽左忽右聊过关于拿战的这些话题，来和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各位读者大家好，我叫吴田。
以前像我提到吴田啊，或者和吴田聊天，基本上聊的话题都是关于像近代的这个战争历史题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下最近的这场武装冲突啊。吴田个人他也比较关注，大家去看他的那个微博啊，古斯塔夫就知道了啊，一直在上面搬运翻译相关的一些从军事视角来看这场战争的深度分析，很多还是一些逐日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分析通常是来自于像西欧或者说俄罗斯乌克兰内部的一些军官或者前政府的高层啊，有法国的，也有像俄语区的。这个当然得益于吴田本人，他自己在这个战争历史领域他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同时他的这个法文和俄文的这个阅读功底也很厉害。他还和这个俄国战争历史领域的许多资深研究者都有交往，包括前几年被爆出那个一个丑闻啊，杀害自己女友的那个渣男学者索克洛夫啊，这个吴田也有过跟他打个交道，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事儿。那么今天这次呢，俄乌对吧，大打出手，都本身都是同属于前苏联的两个重要的国家，不光是在战场上的热战，两个在双方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污染呀，互相攻击也是触目惊心，甚至可以影响到英文世界和中文世界。吴田，你这次在我们这个中文世界的社交网络上去翻译这些来自海外的军事观察，最多的材料，据我看来，主要是来自于两位前军人啊，一位是他人就在东乌。斯特里尔科夫对吧，他好像是那个顿涅茨克共和国打个引号啊的前国防部长对吧，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前武装力量司令前国防部长斯特里尔科夫。但其实斯特里尔科夫是一个化名，就是他在俄语的意思就是射手，真实的姓氏是吉尔金。然后乌克兰方面就一直将这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高官称之为恐怖分子吉尔金。前段时间斯特里尔科夫做了一个网上直播，大概平均的在线人数可能也就1500到2000人的观看。
然后我看你关注的这个信源啊，除了刚说到的这位啊斯特里尔科夫，他算是这个打引号啊顿涅茨克共和国的这个前军事首长或者前高官，另一位是一个法军的上校，那个米歇尔戈雅啊，这位老兄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他在法国被人称为推特上校，他今年已经60岁了，是西班牙移民的后代，他的父亲是一位自行车手。当然作为法国的一个传统，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外国移民里面从军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就遵照这个传统在法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然后参与过法军的各种小规模的海外干预活动，其中也包括后来的波黑维和，也就是说理论上他可能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斯特里尔科夫在波黑战争期间两个人说不定打过照面，说不定见过面，但是当时见面可能就是要你死我活了，也就是说
所以他其实也是那个战争经验非常丰富。
对，但是呢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他也就从一个前线指挥官逐渐变成了一个的确有过实战经验的军事史学家， 然后他当然他的研究课题还是法军历史上的各场战争，尤其是法军二十世纪的战争，其中当然就是以法国人最关注也是史料最丰富的一战是他的重点研究核心，但是其他各场战争也他也会在自己的博客剑之道和自己的推特米歇尔戈亚这两个上面更新并且结集出版，这样就写了很多很多书。关注对象从一战到前年的俄乌2014年冲突，包括去年的那个卡拉巴赫战争，然后乃至今年的俄乌冲突他都写了一点，甚至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还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论权力的游戏里的战术然后他在那里认认真真的用轻骑兵轻步兵重骑兵重步兵理论分析那个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里面丹尼利斯到底做出了哪些战术决策，这战术决策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应该进行哪些调整、这些东西都分析了一下。
好吧，我还以为他会去针对那个原著，就是乔治马丁那个原著里面的内容去做分析，原来是针对美剧里面拍的那个场
面，针对美剧的分析。
他们本人就是身经百战的一些前指挥官啊，像这类人他关注现在的这场战争通常他关注的是哪些部分呢？
我一个一个的分开说吧，先说第一个利芬，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的作者多米尼克利芬
他也是俄国人的后代，
对，但是这个俄国人准确说是沙俄帝国里非俄罗斯的高层，就是他的祖先严格来讲可能或许可以算拉脱维亚人，但是到了利芬或者说到了利芬上面很多代的时候，也就是他家里已经被彻底的德意志化了，所以别人一般会认为他是德意的一个俄国贵族。事实上利芬研究的不光是拿破仑时代的俄国，他后来还有一本书也是被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的，叫走向火焰
啊、这本书就前几年刚出版啊。走向火焰他讲应该是一战时期的沙俄帝国，所以可以算是末代沙俄往事。
这本书好像关注度好像似乎不如那个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但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独特思考。利芬后来任教于伦敦政经学院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当时也在伦敦政经学院工作的日本贵族，是个女的，叫藤原美希子，后来他就和藤原美希子结婚了。他的工作重点就是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日本，他在自己待在日本的时候写了这本《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因为他怎么说呢？他在日本期间，他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亚洲态势是感觉很不乐观的，感觉有一种走到一战前夕的感觉。然后，他认为日本西部的那个大国是一种介于威廉德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角色。然后反正《走向火焰》这本书的后记和序言里，就是被和谐了很多东西，就是。
哎，所以这本书是前几年他写的吗？
大约2014年写的，然后上来就开宗明义的讲，如果一个做俄国史的教授告诉你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跟乌克兰有关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教授疯了，但事实就是如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利芬作为一个沙皇俄国流亡者的后代，他在描写沙俄灭亡的时候，他会对乌克兰投射出自己一个非常奇怪的感情，就是他会做类比，就是把乌克兰在当时俄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兰开斯特郡在当时英国人心中的地位做一个对比，就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高层眼里，乌克兰可能不是爱尔兰那种的地位，而是英格兰毗邻苏格兰部分的地位，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在许多俄国高层眼里不是非我族类，不是敌人，它就是一个口音非常奇怪的但是能听得懂的边缘地带。这是他引用的当时许多俄国高层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的现实考量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真的俄罗斯族人口实际上只有 40% 多一点，那么这个帝国看起来的碎片程度可能不比他的邻居奥匈帝国好多少，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在民族这方面可能比奥地利的同质性高呢？就是在俄国人把乌克兰人和他们口中的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都算成罗斯人，构建出一个大的斯拉夫人核心或者罗斯人核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俄白乌三族加在一起，它可以达到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这样的话相对于奥匈帝国他的竞争中可能才会有优势，这是俄国高层的想法。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就是想把 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都同化到俄国那边去，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有意识的扶持小俄罗斯民族意识、白俄罗斯民族意识，用这些民族意识来对抗当地原本存在的强势的波兰族认同。
嗯，
就是俄国高层是用扶持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方式，让当地人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是波兰人，而是罗斯人。扶持着扶持着，就发现小俄罗斯，也就是所谓乌克兰的语言，所谓的认同已经和大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接近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还保持自己的认同。而且这个时候，奥匈帝国在他们控制的那部分乌克兰，也就是所谓加利西亚一带，他们也在扶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而且从那里扶持出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又和俄国人当时控制的乌克兰人的想法截然不同。奥匈帝国他已经是债多不愁，所以他在他的管制区内就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当然也有压制，但是他的压制程度要比俄国轻得多，他对乌克兰独立的鼓吹这些方面也要比俄国强得多。这样双方两列火车，他的可以说加足马力的进行了对撞，这种对撞最后演化到一战时期，就是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在乌克兰土地上打得不死不休，最后为这两个帝国崩溃，然后一个民族主义乌克兰的诞生创造了契机。但是让这两个国家有可能不关注乌克兰，不想着紧紧的把乌克兰攥在手里吗？当然不可能，因为乌克兰的经济地位在当时的沙俄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呢？1914年的时候，整个俄罗斯帝国有 70% 的煤，68% 的铸铁，58%的钢产自当时的乌克兰的8个省，也就是说比现在的乌克兰还小一点。然后俄罗斯帝国有1/3的小麦，大部分用于出口的谷物和80%的糖也产在当时的乌克兰8省。也就是说，对于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谷物出口，也十分依赖重工业和采矿业的这样一个经济来讲，这些农业工业发达的乌克兰省份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承受丧失代价的。事实上，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发乌拉尔工业区和西伯利亚工业区之前，如果哪一个俄国丢失了乌克兰，他无论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乃至最后的综合国力来讲，他可能都会距离大国差上一截。所以沙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乌克兰。与此同时，奥匈也无论如何都要利用乌克兰民族来打击、破坏、压制沙俄。这就是利芬在作为一个第一次大战沙俄崩溃受害者的后代，会连篇累牍的分析乌克兰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嗯，还有哪些是你关注到你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围绕这场战争也在保持一个自己的一个观察的？
我说一下我在俄国纯言论坛上认识的几个人吧。
嗯，
首先日莫基科夫他是彼得堡人，众所周知，就是反战的俄国人好像确实以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地方为多。日莫基科夫并没有告诉我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但是从他和别人的讨论来看，他是连2014年斯特里尔科夫等人的军事冒险都反对的，所以他现在什么立场，我想不用多说。然后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基辅人，我日莫基科夫还有那个基辅人曾经围绕博罗基诺会战时法军的弹药消耗量问题有过争论。然后那个基辅人平常人挺好的，但是他的签名档里有一句，如果哪个俄国士兵接到命令要越过边境，他应该朝自己的长官开枪。
嗯，
这是我在俄国重言论坛上就算是两个朋友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立场就非常奇怪了。这个人是克里木军事杂志的主编，克里木也就是克里米亚。
对，
作为克里木军事杂志的主编，然后我实际上是13年的时候认识的这位主编，他叫谢尔盖·琴内克。然后从他微信上发的东西我才知道，原来我13年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其实当时作为克里木军事杂志的主编，实际上已经关注当时乌克兰危机，而且作为一个军事杂志的主编，作为一个前苏联的退伍军人，他在当时实际上已经秘密参与了在克里木进行独立和冒险的那些活动。当然这是他后来的，他后来说的，当时并没有公开，他后来在 VK 和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某种程度上，我13年在他那里买的书，买的各种材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为克里木分裂事业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但是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当看到一个你的熟人突然变成 俄国人嘴里克里木回国之路里的参与者，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感觉还是很诡异，很觉得自己我去怎么突然会卷入这种事情来
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那个所谓叫克独分子分离主义者，他就主张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那像他的话对最近的战争有什么看法吗？
看到最近的一个月他会经常用一句话，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和平主义者，第一种是像我这样在过去八年里都主张和平的，第二种是像你们这样在过去十四天里才主张和平的。
嗯，
就但是他这个八年前他这个主张了八年的和平，他不是只主张八年俄乌和平啊，他是这八年里都一直主张乌克兰要从顿巴斯滚出去，这样实现和平的。就秦内克可能黄俄程度不如斯特里尔科夫高，但是他确实他确实就是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他确实可能算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
嗯，说回战场层面啊，就正好那个礼拜日发出一篇文章嘛，我看很多我的朋友也在转，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总司令的那个上将啊，彼得雷乌斯很有名，前几年因为这个性丑闻下台了啊，当年十年前曾经一度讨论过他将来会不会竞选总统。当然现在的话他就更多是在电视上做个节目啊，或者写写书什么的。他刚刚在 CNN 做了一个采访，就点评俄乌的战局，尤其点评里面的一些战场表现。那彼得雷乌斯他就说呢，他发现这次俄军的表现在他看来真的是出人意料的不专业，战术执行水准非常低，甚至连俄罗斯一直引以为豪的网络战啊，这些都没有发挥出优势。像这些领域本来是外界认为相对起所有人都知道装备很烂然后整个状况很糟糕的乌克兰来说，俄罗斯有绝对优势的地方啊。当然中间比较有意思好玩的一点是，那个彼得雷乌斯在访谈里面他把那个俄国发动战争比作这个卢比孔河啊，这熟悉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梗，这个比喻非常罗马。彼得雷乌斯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罗马风味啊，所以这是美军将领里面对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二十多天的战争的一个看法。那么像吴田你比较熟悉的像这个俄国的军事历史领域的这些研究者，或者说这些东乌的这些领袖或者前领袖们，他们对现在战场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在社交网络上也经常发言嘛。
这里我还是得引用一下谁的看法呢？引用一下斯特里尔科夫的看法。虽然这是个死硬的黄俄，但是在军事层面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过去八年里的话，乌克兰军队他就俄国夺取克里米亚之后，实际上乌克兰海军其实原本就跟摆设差不多，但是克里米亚被俄国拿走之后，那个就更加是摆设了。实际上乌克兰无论海军还是空军它的投入都很少，但是这样的话乌克兰反而就是集中发展陆军，然后而且通过在东乌的轮战，就是因为东乌的所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虽然独立了，但实际上只控制两州不到一半的地方，然后乌克兰政府控制这两个州一大半地区，然后在这八年里不断轮战，其实按照现代水平可能已经算是高烈度了，但是跟目前的大规模战争比起来算是低烈度的冲突。然后通过这八年轮战的话，实际上乌克兰方面已经储备了相当多陆军人员，特别是储备了相当多的步兵。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旦就是俄国发动全面攻击，然后把自己的本身兵力就铺得很开，然后乌军又充分利用城市进行防御，然后按照戈亚的分析以及按照斯特里尔科夫的分析，俄军似乎都没有做好城市攻坚的准备。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整体军力包括俄军的总体兵力相对于乌军来讲都是具有巨大优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开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俄军会泰山压顶的扑过去，短期内直接打垮乌军的指挥层搞一个斩首。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俄军这些空突部队啊，这些空降部队啊，实际上一开始虽然表现还行，但是实际上是一些轻装部队，你只要乌军稍微反应过来，然后有一个正常的指挥，有一个正常的防御，然后再有一些正常的装备，实际上你这散兵要突破这些城市地带实际上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可能战争第一二三天可能大部分人还认为这会很快结束，包括戈亚战争第一天俄军从克里米亚半岛冲出来那个大飙车是把他吓到了，他以为这场战争中可能两天就结束，结果回头一看，虽然俄国人在南线飙车飙得很快，突破得很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在其他战线上的推进还是慢得出乎意料，所以到现在整体上还是陷入一个僵局。
对啊，就是我看到也有很多人都在评价嘛，认为 这个好像现在打出了这种本来应该是个闪击战，现在打出了这种一战堑壕战的这种质感啊，或者就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有的人认为，就是其实两个国家在最近几年都经历了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嘛。那个俄国经历了他这个绍伊古的军改，然后像乌克兰，他是14年开始，应该是波罗申科组织了这样的一个也是全方面的一个军事化改革。就这两场改革，你觉得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乌克兰发生的这个地面战争的战局是有这个直接关联的吗？
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绍伊古军改的话，目前看来似乎军改可能谈不上，绍伊古复原可能比较像，就是他反正你们之前改了什么我就之前再推回去，你们之前改掉什么我就复原什么，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尤其是这个绍伊古军改里有一个很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苏军有很多名字很冗长的那些什么荣获叉叉红旗勋章的叉叉叉叉叉部队嘛，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什么塞瓦斯托波尔什么什么部队嘛，这些非常非常长的番号。实际上这些苏军眼中的英雄部队番号，实际上在90年代有很多已经消失了，包括在90年代零零年代甚至10年代有很多已经消失了。到了绍伊古时代，他不光在军队结构啊，就那个军事方面大搞还原，他把这些老部队的荣誉番号也是找了一些其实已经八竿子打不到的部队，把它硬是塞了这样一些荣誉称号。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打马里乌波尔的时候用的是据说就是在柏林插过旗的150师，然后在那尼布莱耶夫方向的时候用的据说是从斯大林打来的近卫第八集团军。然后但是这些部队打着打着，你发现他这是给自己的荣誉称号增光添彩呢，还是给荣誉称号抹黑呢？这都说不好。这反正就是绍伊古的改的东西很多，就是看上去挺威风的，但是改着改着你好像发现不是这个路子啊，应该这是给自己的光荣传统抹黑呢，这是。然后相比之下，乌克兰在14年之后，他就把这些冗长的这些荣誉称号基本都废掉了。当然他一方面可能是让部队重新开始，然后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了去俗化，然后反正就是他这现在这部队番号就是看上去还算清爽一点。从番号来讲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然后具体到军改方面的话，就是可以认为乌军可能在这八年里企图按照北约标准建立一支陆军，然后同时身上对海军气疗，对空军半气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效果来讲的话，从目前来看似乎波罗申科这几年的整军和建军虽然可能离北约标准还差挺远的，但是确实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我只能这么说。实际上泽连斯基上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态上没有那么稳，做事也有些心浮气躁，但是反正也没干几年就遇上了俄乌战争这大事儿。这个时候他的表演天分反而是他的加分项。所以目前看来，就是乌克兰的建军和国内经济发展，在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连斯基手上，都比之前从克拉夫丘克、库奇马，然后到尤先克、扬努什维奇这
90年代，
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总统，至少从证据上来看，我觉得波罗申科肯定是比之前那几位强不少。泽连斯基的话，至少从暂时表现来看，也确实还算可以。
我觉得是那种应运而生吧，就是可能如果在一个生平年代不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个演员来参选的一个总统，就是他可能也在执政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看爆发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对吧？乌克兰又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至少在外界看来是个绝对劣势上，他的这个包括演讲的天赋啊，包括这几天他一直在各个国家，对吧，去开这个电话会，连线线上视频会议去做游说，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20世纪的一些战争中的那些伟大演说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真的就有点那种应运而生的味道。就你刚提到像波罗申科，包括像泽连斯基，他们两个总统最近的这几年出现在乌克兰，他跟过去我们说到的像90年代，对吧，苏联解体之后的乌克兰连续几位，还有好几位是被通缉过的哥们儿，那真的是感觉现在好像更像一个正常国家的样子。
这里呢，还得给各位观众强力推荐一下泽连斯基制片，也是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尤其是第一集。
《人民公仆》真的是很好看，这剧其实在那个俄罗斯也很受欢迎。
这15秒钟，入脑入心，留给最有耳力的你。JustPod 2022年广告招商现已全面展开，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 JustPod， 回复广告了解详情。
从前沿的 3D 打印技术到更为节能的建筑和汽车，以及我们日常的护肤保健，都离不开化学创新带来的新奇科技。创造化学新作用的巴斯夫和新锐播客厂牌 JustPod 携手打造全新播客节目《话里有话》。每周我们与巴斯夫的专家和业内专业人士一起展望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话里有话》，让我们一起聆听化学的魅力。
顺便我要问一下，就是现在中文播客网络里面讨论俄乌问题，很多是顺延了这个俄语世界这种争吵的方式啊，比如说他们互喷纳粹，对吧？互喷法西斯啊。当然我个人觉得把泽连斯基这么一个犹太人说成纳粹，简直这个有点苏联笑话的味道。但是你不可否认，这种讨论在俄乌问题本身上已经是非常现实的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像东欧地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它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纳粹分子，当然他们也被这个双方的宣传机器在大马力的推广。就是你怎么看待中文世界现在关于这个的一个，就是纳粹啊还有法西斯的一个讨论？
第一，必须承认，就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这些地方的新纳粹活动可能是世界上最猖獗的地方之一，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嗯，
这里的东欧不光指乌克兰，也指俄国，甚至指波兰这些地方。但这个原因何在呢？这个里必须得解释一下，就是在苏联时代，他对那个法西斯啊，对纳粹这些词儿是有一个滥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一切反对的都可以称为法西斯，称为纳粹。关于这一点，那个《人民公仆》第一集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泽连斯基开始不是历史教师嘛，然后有个糟糕的学生在论述蒙古金帐汗国的时候，把金帐汗国叫做蒙古法西斯侵略者。你就从这个片段就能看出，在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社会，这法西斯这些词儿滥用到什么程度。包括在这次战争的时候，莫斯科方面的说法，那么你经常能看到基辅纳粹啊、基辅新纳粹啊、基辅法西斯啊这些称呼。但实际上如果你去俄国人和乌克兰人都经常出没的 VK 啊，或者电报啊，或者 FB 啊，当然 FB 现在俄国人不大能上
去，对，
这些地方看的话，你会发现乌克兰人也在骂莫斯科纳粹啊，也在骂莫斯科法西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双方互骂纳粹互骂法西斯了呢？这实际上就是把纳粹法西斯用作对立面的称呼，所以反而让这些词儿脱敏了，反而让这些词儿在生活中变得普及了。而且苏联解体之后，民族主义急速升温，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两群疯狗的对撞就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你确实可以认为双方的法西斯分子都在互相厮杀。
有一种观点啊，认为那个乌克兰的分裂从来就不可避免，这个是从俄乌两个民族的激进对立的历史来决定的，对吧？这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这种对抗。但我们如果去看乌克兰的历史的话，从可以说从帝俄的时代到苏联时代到苏联解体以后，这个民族矛盾好像一直都在那儿，它也没有说演变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甚至那个2013年前吧，就是雅努科维奇在任的那几年，还有点那种歌舞升平、民族融洽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到最近的八年会突然以这么激烈的方式爆裂的发生冲突呢？
从乌克兰独立到2014年的所谓麦丹运动，你如果看明面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乌克兰的俄族和乌族的特征，这是乌克兰俄语人口和乌语人口的特征。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就是俄族和俄语人口不能划等同，乌族和乌语人口也不能划等同。乌克兰有很大一群人是说俄语的乌族，这群人的立场和比例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是细说这个的时候。但是你难会认为，就是从91年独立到2014年，这些全是什么东乌和西乌的斗争，全是什么俄语人和乌语人的斗争吗？这不能这么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线索来看，从91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里面，乌克兰政治有什么共同特征吗？有一点，就是第一，基本上都是由前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党务官僚在进行统治。第二，幕后事实上的统治者实际上都可以认为是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寡头。我这里再举一个顿涅茨克矿工老板阿赫梅托夫的例子。实际上阿赫梅托夫是在2014年之前是乌克兰首富，顿涅茨克矿工只是他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浮在水面上一小部分而已。那么阿赫梅托夫他在顿涅茨克他是怎么变成一个寡头，变成一个土豪呢？他到底有多土豪呢？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啊，阿赫梅托夫手里不光有钱、有媒体、有足球队、有人，而且有枪。他这个人可以从他手下的各种工矿企业里动员出几千人，大部分服过兵役， 还能给这些人提供充足的轻武器。阿赫梅托夫这些人拥有轻武器的私兵在2014年实际上还是发挥过一定作用。这个作用和很多人想的多涅茨克人喜迎王是不一样。阿赫梅托夫他作为一个寡头，他虽然说俄语，但是他作为一个打寡头，他而且是一个很害怕被莫斯科那边的大寡头吃掉的小寡头，他的这些私兵在2014年是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的。然后私兵话题不说，我们就说在90年代到2014年这段时间，阿赫梅托夫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在非武力情况下操纵局势。他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动员出上万人空手出门，用大巴车把他们运到一个个不同的投票站，按照他的意愿去反复投票。这个是不是让人想到美国镀金时代的一些大亨？
对，
就事实上，就东部地区的这些寡头，当然个人可能存在很多差异，但确实就是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大阿赫梅托夫和很多小阿赫梅托夫在东部盘踞。
就东部的寡头，它主要是一些就是资源型的寡头，就是基本上开矿啊这些。
嗯，对，开矿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工厂共和国的独裁者，一个大工厂就是一座城，然后这个工厂的控制人就是这座城的城主。比如这几年打得非常激烈的马里乌波尔，实际上在2014年之前就可以你把它视为一个马里乌波尔城邦。正好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也是希腊语来的，当地希腊人还不少。
那西乌呢？
就西乌寡头，它相对来讲它没有东乌那样现成的那些，当然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现成的工矿企业，但是确实相对较弱，它的资本力量也相对较弱，然后辐射影响力呢主要依靠它控制的媒体。而且西部这些金融媒体寡头很多是犹太人嘛，在欧洲社会里，犹太人普遍认为就是没有那种地区代表性。你看东乌的那些工人会在他们城主的控制下，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被迫的追随这工业矿业巨子，这些城主拿着票或者拿着枪，反正要么武力支持，要么投票支持。但是你让西乌农民就是对于当地的犹太银行家会有这样的忠诚度，会这样的粘着度吗？似乎不会。当然这些犹太银行家只要拿出足够的钱来，我相信还是可以的。但是毕竟和东乌的那种城邦社会，那种带有一定人身依附和控制的社会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的话，就是乌克兰独立之后的基本政治格局就是什么呢？就是东部的这些大寡头，这些工矿业寡头长期控制基辅的中央政权，政坛争斗主要发生在东部寡头之间，而不是东部寡头和西部寡头的对抗。西部这些寡头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两群东部寡头内斗的时候，暂时弱势的一方肯定会吸引西部寡头作为援军。当然这种现象在克拉夫丘克库奇马时代可能相对来讲还少一点，在后来到了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这三个人斗来斗去的时候，就表演过无数次了嘛。事实上你看季莫申科或者亚努科维奇这两个人都是东乌的，这一点基本上没什么疑问。亚努科维奇就是控制顿巴斯一带的嘛，坐镇顿巴斯一带，不是控制。控制的话，那个还得问阿赫梅托夫这些。然后，季莫申科他出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地方，你要是再往上追溯的话，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谁呢？勋宗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第聂伯邦，
对，第聂伯邦最后一任败家帮主，你可以说就是这个季莫申科。
哦，这为什么？
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掌权之后，大力选拔重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后出身，尤其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出身的干部，就形成了所谓第聂伯邦嘛。与当时的克格勃派并列为当时苏共内部的两大宗派，风光无限。然后勋宗去世之后，是克格勃派的那个安德罗波夫继位，然后不久也去了。然后接下来那个切尔年科，他是第聂伯邦，可以认为他是第聂伯邦的第二任带头大哥。那当然切尔尼克很快也去了，然后接下来进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时代。这个时候第聂伯邦就从一个莫斯科的辐射全苏的一个团伙退化成一个本地政治团伙，搭上了四化怪车之后，实际上就演变成一个东乌的寡头集团。然后94年的时候，就第聂伯邦里的库奇马他是出生在东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然后这个我相信这两年看战士的人都会很熟悉这个地方。说俄语的库奇马就依靠第聂伯邦的支持，依靠东部寡头的支持，轻松取代了苏共遗留的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克拉夫丘克是西部人，这个是得承认。然后库奇马就从94年连任到05年，你想想看，这做了十几年总统，就是个木头也该有自己的树荫了。那么在这段时间，这个第聂伯邦在乌克兰内部发展成什么样，那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等到05年库奇马下台之后，第聂伯邦这个时候的新帮主、新偶像就是季莫申科了。
调党调的有点厉害啊。是从勃列日涅夫到切尔年科一直到季莫申科，这很难想象。
还好说，你调到季莫申科帮主之间有点。
那最近这几年，从东乌整个的，因为你刚刚整个的描述当中，其实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以后，其实整个东乌这边的寡头们对于整个的乌克兰政局的影响力和操纵力是非常强势的。那反过来说，现在东乌反而又变成了整个乌克兰内部最为动荡，甚至你看有这个从克里米亚对吧被并入俄国，到他这两个共和国的实质上的一个独立，是不是也意味着整个东乌在乌克兰内部的政治角力中被削弱了呢？
这个首先还得回顾一下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这三个人的一台戏。
嗯，
就之前经常有人说尤先科代表西乌代表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尤先科他的根子是在基辅，他本人也是说俄语的，所以你认为他能代表加里西亚那种西乌吗？肯定代表不了，但是你确实可以认为他可能更偏向乌克兰中部一点。不管怎么说，2004年的时候，根子在基辅的尤先科和根子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季莫申科这两个说俄语的家伙2004年联手打倒了根子在顿涅茨克但也同样说俄语东部的人亚努科维奇。然后等到亚努科维奇2010年反攻回到基辅掌权之后，他用什么罪名把季莫申科给关到牢里呢？向俄国出卖乌克兰利益。
嗯，
就很多人会说尤先科、季莫申科这样的人是西乌的，他们会打压东乌云云，会反俄云云。但是你想想，亚努科维奇相对亲俄，我们当然不能说绝对亲俄，相对亲俄这一点肯定是大家都公认的。那么被一个相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给打成向俄国出卖乌克兰利益的，那季莫申科、尤先科这些人到底算什么人呢？还不好归一个定论吧。那么他们争斗是什么？那我就给一个简单的懒人包的话，就是乌克兰独立之后20年，政坛争斗一直是强大的东部寡头们互相争斗，尤其是勋宗留下的第聂伯邦和顿巴斯顿涅茨克邦之间的缠斗。西乌克兰的寡头，当然能当上寡头的肯定也都不是什么善类，但是在这两个苏联留下的庞然大物争斗的时候，西乌的这些人还只能当援军，还演不了主角。
嗯，你刚提到了像这些来自东乌的寡头对吧，有时候也会被诟病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暧昧不明的这些关系。那其实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变得非常恶劣啊。但其实苏联解体一开始的时候，俄白乌甚至形成过那种其实有点高于独联体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关联的那种准同盟的这种关系。但很快好像你看到今天白俄罗斯对吧，像卢卡申科他们跟莫斯科这边关系还是很好的，但是俄乌之间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你觉得有哪些因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嗯，这个首先看一下，在克拉夫丘厄那个时代相对较短，姑且不提。在库钦马时代，也就是从94年到04年这段，就这段时间，东乌寡头的政治默契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俄欧通吃，对俄国说俄乌一体，对欧洲说我们要融入欧洲。毕竟怎么说呢，东乌这些巨型工矿企业它本身是苏联时代经济圈的一部分，然后虽然苏联已经没了，但这个产业布局还在运行，所以这些工矿企业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是必须保持必须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东乌这些寡头的力量源泉嘛，这可以说。
嗯，
就至少在库奇马呀，在尤先科呀，在亚努科维奇头两年的执政里，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尤先科热内经常放狠话，经常因为橙色革命这些事情给俄罗斯人留下不大好的印象。但是对于东这些东乌寡头来说，对于这些乌克兰的实际执政者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就是跟俄国确实保持着一定的默契，可能民族主义的表态照做，但实际上并不会做出什么跳船啊或者极端的举动。就是这段时间俄乌作为苏联最大的两个遗产继承人，他们俩的社会经济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尤其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普京的新政和油气价格的复苏，俄国的经济逐步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最低谷的局面嘛。由此辐射到了乌克兰，特别是东乌克兰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是实际上有一定好转的。虽然嘛，这些寡头确实贪婪，虽然基辅那边权力斗争还是很激烈，但是这段时间就乌克兰的总体名声还是可以的。尤其是2012年的话，我相信足球迷都有印象，就是乌克兰和波兰联合举办了欧洲杯，这可以说是当时乌克兰相对幸福的一个时光的一个缩影。
嗯，
可是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08年出现了金融海啸，慢慢的然后波及到世界各地，然后从2011年开始呢，俄罗斯本体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冰期，它的这些私营企业的部门的活力出现了严重衰退， 当然了，俄国毕竟是一个巨型加油站嘛，它你光用石油美元还是可以给俄国社会经济兜底的，你俄国人的基本民生还是能够保障的，不至于堕落到九十年代那种休克疗法的那个阶段。但是你想想，如果地主家都没什么余粮了，你这些东乌这些长工还能有很多余粮吗？他这些工矿也不景气，没有缓冲，俄国本身也拿不出足够的保障来兜底，那这个时候你这些东乌寡头能怎么办呢？这肯定是乌克兰的民生啊，乌克兰的整个局势啊开始向下急坠。
嗯，
从2012年欧洲杯的那种甜麦回一下子变成2013年冬天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大危机。
嗯，
而中西部相对而言呢，工矿力比低，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少，反而和波兰这些地方的经济联系多一点，所以他们受到俄国这股寒风的影响相对较小，民生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小。
嗯，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一般会认为麦当运动或者广场运动是西乌这些人对东乌的亚努科维奇不满，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西乌的民族主义者肯定不满亚努科维奇亲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底2014年初的这场乌克兰大危机，这场麦当运动的确你可以看到有西部的民族主义加持，有西部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加入，有西部寡头掺和，但是实际上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稳定影响最大的，我们认为应该并不是西乌克兰这些人，应该是东乌克兰这些民生受到直接剧烈影响的东乌人。
嗯，
就是西边这些人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不满是稳态的，是存量的，是低增长的。而东部这些原来亚努科维奇铁盘的地方一旦出现剧烈波动，这才是真正能导致亚努科维奇最后连夜出逃俄国的一个原因所在。
他是2014年先被弹劾，后来那个东乌局势恶化之后，就作为乌克兰的前总统赶紧跑路去了俄罗斯。
就事实上到了2013年冬天这场危机爆发，最后这就让那些掌握了基辅实权的东乌寡头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到底是让利给老百姓和他们共度难关，还是暂时抛弃掉这个台面上的代理人亚努科维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我们知道，像阿赫梅托夫这些人，他们最终选择了第二路，就是把亚努科维奇扔掉，让他背锅。
嗯，
亚努科维奇和阿赫梅托夫是什么关系？阿赫梅托夫一直是亚努科维奇的头号金主，哪怕2004年亚努科维奇被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联手击败，但是在这之后十年里，阿赫梅托夫一直是亚努科维奇的头号金主、头号支持者。可是到了2013年底、2014年初，阿赫梅托夫终于决心换人了、跳船了。
嗯，
就我们提到麦当运动，我们提到乌克兰的广场运动，我们往往会说是西乌寡头支持这些广场上的人搞事。但是实际上有一点非常重要，可能没太多人关注过，就是广场地区的电力是谁控制的？是阿赫梅托夫控制的。亚努科维奇当时本来想动用一个正常手段解决，就是让阿赫梅托夫拉闸限电，直接让东将军把人驱散就完事了。可是呢，阿赫梅托夫已读不回，反而给麦当运动送去了柴油。这个消息一出来，亚努科维奇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就直接跑俄国去了。严格来说，还不是直接跑俄国。先逃出基辅，去了老挝顿涅茨克，看看顿巴斯的这些其他城主是不是还能支持他。结果发现城主好像也对他没什么支持，然后又去了卢甘斯克，同样没什么人支持，没办法，只能跑俄罗斯去。
嗯，哎，所以像乌克兰内部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的，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登上台面。
嗯，
这一点我相信国内最好的科普倒不是乱七八糟的书或者帖子。这关于这一点最好科普，我觉得其实是去看《人民公仆》第三季。
嗯，刚其实我们说了非常多的这个乌克兰内部的问题，以及乌克兰可能自独立以后啊这样的一些历史进程啊。那么你说到俄乌冲突中另一个角色，就俄罗斯这边啊，包括已经统治俄罗斯对吧20余年的这个就普京大帝，我觉得这他这次行为，包括演变到今天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俄国内部应该也处在一个高度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就是俄国人认识上确实有很多很撕裂的，稍微去 VK 或者电报上就能看到，确实就是俄国人认为应该爱与和平啊，认为应该西化的人和一些超民族主义者的分歧确实是非常非常明显。
黄俄们，当我们说到黄俄的时候，就这批人他具体的主张会是什么？
就黄俄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发明的称呼，实际上如果按照正常叫法的话可能就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或者国族主义者。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乌克兰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出炉的一个过程来管窥一下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极右翼是怎么出炉的，因为这两个兄弟国家实际上在这方面也是很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东乌这些寡头们逼走了亚努科维奇，向第聂伯邦递上了投名状，可是呢第聂伯邦帮最后一代帮主季莫申科这个时候还在哪呢？季莫申科被亚努科维奇按了一个通俄罪名，现在还关在牢里呢。然后季莫申科只能遥控当时的乌克兰议长图尔奇诺夫，只能遥控图尔奇诺夫组织了临时政府，然后特赦自己出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勋宗的第聂伯邦终于实现了他的余晖，就是最后一次夺回基辅政权，以后应该也不会有这个可能了。但是第聂伯邦这帮人这个时候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乌克兰民间的不满，尤其是乌克兰东部这帮生活水平受到最大冲击的人的不满是很难解决的。那么为了让人们有一个发泄渠道，那就只能把情绪引向乌克兰国族主义了嘛。什么叫国族主义呢？就是乌克兰人的苦难根源全在莫斯科，乌克兰人应该团结起来抵抗莫斯科。这种说法的顶峰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语言法案，也就是取消俄语在乌克兰的法定语言地位，完全用乌克兰语取代。但实际上正常人都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你或许在利沃夫啊那些地方有可能实现，但是2014年的左右的时候有一个统计数据，乌克兰前十大城市里面只有一座还是两座，当然这里面就有利沃夫是乌克兰语为主的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以俄语或者俄乌混合语为主的城市，你根本不可能从乌克兰日常生活中排除掉俄语嘛。而且就说第聂伯邦帮主季莫申科他自己原来其实都是不会说乌克兰语的，为了作秀才学了几十个简单的句子，和季莫申科比起来，那个泽连斯基学乌语的能力那才叫真的强。就某些媒体会把这个语言法案这个时候称作西乌克兰法西斯掌权，但其实这段时间是一个第聂伯邦末日余晖或者末日疯狂，他为了最后维系自己的权利，这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邦的东部人说着俄语，靠着东乌大寡头阿赫梅托夫这些人的支持上台，这一群乌克兰语都说不顺的乌克兰政客立法强迫全乌必须说乌克兰语，自己开会却只说俄语，这个只能说用探索发现的一句话，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就简单来说，在2013年到2014年莫斯科本身已经带不动东乌这些工矿业寡头了，所以这些人既然已经在俄罗斯经济圈里已经混不下去了，那就只能选择新的道路，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放出了乌克兰国族主义或者说乌克兰极右翼民族主义这条，怎么说呢，虎四出狱侠归狱毁于毒中，就只能这么说了。同样的，俄国这些超民族主义这些极右翼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背景其实差不多的，是因为苏联八十年代末俄国九十年代初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的危机，就是导致俄国当权者开始寻求国族主义民族主义这条释放不满的路，然后这样就是野火燎原，这样完全控制不住。这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的极右翼这些人，他的超民族主义这些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当中就也不一定是从二月底开始的这场啊，包括之前的八年对吧，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从社交网络上看起来也是很触目惊心的这些事件了。那现在的话，从目前整个的形势上，因为毕竟这个发动一场实质性的全面战争它可能很容易，我们奥匈帝国的对吧，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此深有体会，但你想要结束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目前看起来这样的一个进度对吧，这样的一个进展好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你看那个昨天这个普京大帝又出来讲了一个多小时对吧，慷慨激昂，中文的那个译本那篇文章10000多个字，我看到一半真的是看晕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是就目前这个从一个纯就是军事角度或者从战争历史的角度，就是你接触的这些信息里面，大家普遍现在对整个的一个战事的前景是怎么看的呢？它可能会导向哪些方面？
就是大部分观察家、评论家目前似乎不认为乌克兰有执行大反攻的能力。
嗯，
这一点我相信可能大部分观察者都是公认的。就是举一个类比的案例吧，就是1939年到1940年的苏方战争，分军蹲坑啊，或者分军在森林地带作战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让分军 主动发起反攻，那真的是给苏军送人头。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这样。但是具体还要耗多久，就是不同专家观点不一样。总体来讲可能就是我不认为这两周或者四周六周之内能彻底打破僵局。我真的不认为。
就我真的是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自爆软肋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突然看到就普京大帝麾下的这支军队，对吧，实际展现出来的这种执行能力也确实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
就是给人一种看1828到1829年俄土战争时候俄军的感觉，就是你之前明明打的还行啊，怎么过了十几年你也没什么大灾难，怎么变成这样啊？你推进还是能推进，打胜仗还是能打胜仗，但是怎么这仗就打得这么软，这么累，这么麻烦呢？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哎，是，就是那种拖泥带水而且极端低效的这种观感。嗯，就是也许几周或者哪怕再过几个月，也许最终俄军他能够实现自己所有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这一场战争已经永远的就是改变了大家，就是在开战之前大家对比如说俄罗斯也好或者对乌克兰也好他的这个观感，或者说很多国际社会的一些预判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有点得不偿失的。
的确如此。
嗯，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前段时间就我一个朋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在说到什么，他说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战争像一个隐喻一样，就是他很象征性的，对吧，就代表了一种苏联的真正的解体，就是苏联留下来的这套俄白乌的这种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关联，乃至于留下来的这些塑造的这些新的一些民族的自我意识，乃至于很物质化的这些苏联时代的装备都被扔到这样的一场战争红炉中，对吧，被烧得干干净净，
乃至于苏联党务官僚出身的最后几个领导人，
对对对对，第聂伯邦的最后的末日余晖，对吧，都可能从这场战争以后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它可能真的象征着苏联真正的死亡，
一个庞然大物倒下了，但是它的残骸在此后三十年里被不断分食，终于慢慢的东西彻底消化干净，至于排泄出来的是什么那就完全不知道了。
嗯，行啊，那我们这一次也找吴田过来聊了这么长时间来讨论交流了一下关于俄乌，对吧，这二十来天，再过一个礼拜就真的要一个月了，这样的一个很突然的战事，以及它背后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背景啊，我们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其实就是聊天了因为吴田毕竟他自己在这块的一个信息摄取让我个人是非常信任的，同时吴田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历史和军事历史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底子嘛，所以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问题也算是有一个这样的方向，有一个这样的抓手，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有关于这块的一些话题我们还能继续找吴田一起来聊天。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的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在 GQ 现在在时尚先生的那个熊阿姨，她组织过北京和上海的这些朋友们去做什么，就是他们每年春节都会做一个事情啊，就是十天读完一个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啊。去年好像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一本，今年读的是那个战争与和平啊。
哦，难道就是那本特别军事行动与和平是吗？
就战争与和平，就托尔斯泰的嘛。
我知道现在已经被改成梗图，就是特别军事行动与和平。
啥？哦，这我不清楚。对，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一本虚构小说，对吧，如果最好找一个非虚构的参照的话，就是找你翻译的那本嘛，欧战欧罗巴，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对吧，所以像这样的话题。
那本美国版的标题就是战争与和平的真实故事。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说不定我们将来也可以，对吧，我将来找你来，咱们来聊聊战争与和平，对吧，把它跟这个利芬的这种学术研究作品放到一起来对照着来聊，就聊里面的那些大事件的脉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
这个很有意思，这
对，挺好玩的一个话题。好，还是非常感谢吴田的时间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